普京访问中国，俄军猛攻乌克兰，英国政府发权威逐心强烈警告。海上偶遇，美台四月曾经执行未公开的军事演习。埃尔多安话，土耳其医院接收过千哈马斯成员，引发巨大风波。中国游泳运动员禁药事件，世界反禁药组织开特别会议。大陆游客到日本人均消费300万，中共反日宣传失效。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5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动大规模进攻之际，中共外交部确认，应中共党魁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之音指出，俄乌战况令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越来越紧密，甚至有可能发展到纳入伊朗和北韩。英国首相辛米城亦都再次对外界念起俄中伊朗和北韩威权逐深的紧箍咒。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日就再度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美国一部分军事援助已经运抵乌克兰，剩低的亦都已经在途中。而这些援助将会对俄乌战局产生真正的影响。布林肯14日一早就搭火车抵达基辅，他表示希望向显然处于非常困难时刻的乌克兰人发出强烈的放心信号。布林肯在这里实际上是讨论如何执行补充援助，帮助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并且令他们能够夺回越来越多战场上的主动权。几个月来，俄军利用乌克兰士兵和炮弹短缺，缓慢推进主要在乌克兰南部的顿涅茨克地区攻势。俄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华盛顿正在试图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武器的节奏，来帮助他扭转劣势。他说，这个延误令乌克兰陷入困境，我们正努力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困境。他补充说，这个星期将会宣布一套新的武器。俄罗斯依然对乌克兰步步进逼，同时对西方展开核威胁，而中共就依旧以暗度陈仓的方式援助俄罗斯。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分析，两个独裁者正在分头出击。除了普京确定访问中国，北韩亦都不理会联合国的制裁。国家技术科学委员会委员长李宗吉率领的代表团13日已经在平壤搭飞机。宋国成认为，中俄逐心结构已经具备相当完整的初形，而且越来越加强。最主要关键是俄乌战争长期化，比中俄两国加深战略合作。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两国和伊朗北韩的军事互动亦都渐趋紧密，这代表以中共为首的联盟和西方之间的敌意呈现螺旋式上升。而英国首相辛米城13日对威权国家逐心提出严正警告，之前在莫斯科发出威胁，扬言攻击英伦三岛之后，英国外相卡梅伦火速呼吁驱逐一名俄罗斯武官。辛米城今年4月首次提出威权国家逐心概念，并且点名中共，引发中方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5月9日在年度对外政策演讲的时候再次提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威权国家逐心，引发中共驻英大使馆愤怒，批评英国恶意诋毁。辛米城13日发表演讲指出，世界局势未来5年发生的变化将会超越过去30年。他强调，英国亦都面临越来越多威胁，由俄罗斯、伊朗、北韩、中国等组成的威权国家逐心正合力削弱西方的价值观。英国原定在2024年至到2025年财政年度军事援助乌克兰25亿英镑。辛米城今年4月宣布加码5亿，将总额增加至30亿英镑。英国曾经表态，为了自我防卫，乌克兰有权投射军力到境外， 嚟削弱俄罗斯投射军力到乌克兰境内嘅能力。但系俄罗斯喺发起攻势嘅时候，突然撤换长期盟友绍伊古嘅国防部长一职，令全球关注。美国国务卿副发言人帕特尔13号指出，咁代表普京试图不顾一切维持对乌克兰嘅侵略战争。佢话普京撤换绍伊古，显示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付出嘅高昂代价已经感到绝望。美方嘅观点系，咁代表普京不顾一切维持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呢一场战争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亦都令俄军损失惨重，伤亡人数已经高达315,000人。俄罗斯无缘无故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导致好多家庭受苦。普京随时可以由乌克兰撤军，结束呢一场侵略战争。而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兰兹5月12号喺彭博社撰文指出，随住中俄两大阵营不断合作集结，俄乌战争正成为中俄同西方新冷战嘅第一场代理人战争，甚至已经系一场新嘅世界大战。据路透社5月14号独家报道，美国同台湾海军今年4月曾经在太平洋举行联合演习，但是美台官方都没有公开相关消息。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场联合演习被称为海上意外相遇，美台双方达成了默契，将该演习称为偶遇的结果。就好像是我在餐厅吃饭，你咁啱亦都喺度，然后看起来我好像只是跟其他人同台。这几位知情人士还指出，美国台湾双方出动多种军事设备参与联合演习，大约派出6艘海军舰艇，其中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和支援舰。演习为期几日，主要目的是操练通讯、补充燃料和物资，并且进行各种战术演习，例如搜索水底目标。虽然大致上只是操练基本的任务，但是知情人士表示，这样的演习很重要，有助于美台部队未来因应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共同行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14号上午在记者会表示，由于海上不明朗因素多，为了尽量减少海上意外和干扰，台湾和其他国家船只接触的时候会按照美军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行事，并且执行例行演习。海上意外相遇行动准则10年前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内容规范各国海军船只、飞机在海上偶遇时候的安全速度、距离、沟通和共同语言，船只无法行动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等，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对美台双方来讲，中国军事威胁日益升级，美台之间也都持续加强交流。台湾海军司令唐华4月初造访美国的时候表示，希望寻求同美国以及各国军方的更多合作机会。正值以色列同恐怖组织哈马斯在加沙激烈交战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公开表示，有超过1000名哈马斯成员被送到土耳其医院接受治疗。言论一出，立即引发巨大风波。其后土耳其官员马上出面澄清，说是总统失言，埃尔多安指的是一般的巴勒斯坦民众。路透社报道，埃尔多安在以哈开战以来就持续不断地批评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他当日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安卡拉会面的时候，强调两国之间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土耳其和希腊两国长期以来在海洋边界、东地中海能源资源、爱琴海上空飞行以及塞浦路斯分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自从两人去年都再次连任之后，就采取高调措施来改善关系。以色列、美国、欧洲联盟都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一直否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亦都在联合记者会强调自己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抵抗组织，并且痛惜 有咁多哈馬斯成員喪生，整個西方用各種武器同彈藥喺度攻擊佢哋。同時，佢對希臘將哈馬斯視為恐怖組織嘅立場感到難過。但係佢無意中就泄露咗收容治療過千名哈馬斯成員嘅言論，語出驚人。多名土耳其官員出面替佢收拾場面，表示埃爾多安所講嘅係泛指加沙平民，而唔係真係只限於哈馬斯成員。路透社報導，根據安卡拉當局去年11月嘅講法，佢哋協助撤離咗幾十名加沙病患，其中大部分係癌症患者。世界反禁藥組織今年4月，因為媒體揭露中國游泳選手在2021年東京奧運前的禁藥檢測曲美他循呈陽性，但是就被秘密放行參加比賽，受到外界譴責。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WADA 5月13日宣布，將會在這個星期召開一次特別會議，討論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禁藥檢測陽性之後參賽的爭議。會議定於5月17日在網上召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特別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讓成員有機會由該機構的專家那裡進一步了解這個重要問題，並且能夠提出任何可能的問題。世界反禁藥組織已經邀請獨立檢察官、前瑞士檢察官柯蒂爾調查該組織對這件案的處理情況。曲美他循是一種治療心绞痛的藥物，可以提升運動表現，提高選手比賽成績。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當時接受了中國的解釋，說這些游泳運動員是在無意間接觸到這種藥物，不構成違規。報導發表之後，該機構成為眾矢之的，但是中國官方和該機構都為自己洗白。中共在這次禁藥檢測的做法受到很多專家質疑，包括沒有立即回報，過了2個月才提交報告，以及說在選手下榻的旅館的廚房通風口、水槽、調味料容器發現殘留藥物，但是就沒有說明為何廚房會有這種藥物。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USADA 在月初猛烈批評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WADA 在半真半假的講法上高變本加厲，因為該機構在一份公開的文件裡面講及這件案例的時候表示，有強烈跡象顯示這些案例可能是一種群體感染案例。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說，發生了一宗故意使用興奮劑的案例， WADA 本應對源頭啟動調查，不過他沒有敢做，辜負了所有守規矩的運動員。該機構負責人泰加說，這種情況是潛在的掩飾行為。倫敦奧運會4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孫楊2014年亦都曾經被驗出服用興奮劑曲美他循，被判罰禁賽，後來又發生暴力抗檢事件。近日中國遊客到日本的人均消費接近30萬日元的消息登上大陸熱搜。在五一長假期，日本是中國人海外旅遊的首選地，中國旅遊在日元貶值之際買買買。有資深導遊表示，很多人只要到日本都非常喜歡日本，民間輿論亦都表示，那些反日的多數只是生存在網上的。日本觀光廳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外國人在日本旅遊的消費額比前一年同期增長 73.3%，達到17,505億日元，其中中國遊客消費額是3,526億日元，佔比 20.1%， 高居榜首。人均消費金額達到293,100日元，合共大約是人民幣13,700。但是在3月，中國大陸地區前往日本旅遊的人數就多達450,000。同程旅遊數據顯示，五一前後日本遊搜殺量比上一個月升超過 30%， 東京、大阪兩地成為中國遊客到日本的主要旅遊地。浙江、上海、江蘇和廣東等地的用戶對日本旅遊的關注度排名領先。日前日元匯率曾經跌到年內低位， 至到1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目前回弹至156日元兑1美元。近期在热搜不断出现日本 LV 店里面都是中国人，日本汇率令 LV 成为土产等话题，和早几年中国旅客在日本购买智能马桶盖、电饭煲相比，现在名牌奢侈品、平价药物化妆品、海水珍珠都成为日本土产新三样。日本商店很多款式受兴，商店门口排长龙。在日本做导游20多年的章鱼说，日本的物品品质上令人有信赖感，而且奢侈品比在中国国内便宜得多，再加上现在日元非常便宜，所以来日本还是买买买，挺开心的。章鱼还表示，现在游客更注重观光带来的精神享受，特别是见到日本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以及日本社会的干净和安静等方面，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触动。实际他们只要来日本一次就会非常喜欢日本，对中国人也是一种很直接的冲击。中共一直以来煽动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利用日本福岛排放核处理水进行炒作，现在中国游客在日本的人均消费接近30万日元的消息，令很多网民的评论大反转，说反日愤青只能够生存在网上，你们不知道把口和手脚是分开的吗？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真正被中共洗脑成功、有仇日情绪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而去真正仇日，中共的手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无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